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8, Session 4. 基督教伦理学第38章第4讲。现在我们来到贞洁的第三大段 Prostitution, 卖淫与嫖妓。嫖妓是在旧约里面另外一种的与性有关的罪，就好像旧约在某个程度上是容忍他的。雅各的儿子犹大与一个女人，他认为是妓女的女人发生肉体的关系，记载在创世纪38章。结果呢，原来她是他的儿媳妇。这段经文呢，把犹大是定罪的，因为他没有为这个女人提供支持，不是定他的罪说与他发生肉体的关系。同样的，对参孙在四世纪第16章1-3节也是一样的。在圣经旧约的摩西的律法里面，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禁止男人去嫖妓，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做妓女的女人呢，都是排山倒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评论的。箴言第七章第10-20节，看到有一个妇人来迎接她，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拘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没，拉着那上流人与他亲嘴，恋无休止，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天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等等，一直到第20节。第二，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妓女都是完全的反对的。假如一个女人在她没有结婚之前做了妓女的话，是用石头打她，打死她的。申命记第22章20-21节，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她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这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前面看到上帝透过他的先知们呢，把以色列的敬拜偶像说成是属灵的奸淫，这个的隐喻呢讲得更加的严厉。以色列不单是一个不忠诚的妻子，还是一个妓女，经文是很多很多的。出埃及记第34章15-16节，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因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着他们的神就行邪淫，是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申命记31章16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与你的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与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士师记第2章17节，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疏疏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士师记第8章27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夫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第33节，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代上第5章，历代志上第5章25节，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上帝，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这民就是上帝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以赛亚书第1章21节，可叹忠心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耶利米2章第20节，我在古时折断你的恶， 解开你的绳索，你心，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去心行淫。第三章，耶利米第三章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呢？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三章第一节，还有第六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第六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第八节，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个缘故给他修书修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第十二节，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上帝，这个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以西结十六章十五到五十八节，以西结二十三章一到四十九节，还有何西雅书二章一到十三节，这些我们就不读了。以色列的不忠诚不是一夜之情 ，a momentary fling， 不是的。以色列呢，甚至乎去吸引、去勾引爱人，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不单单是转向巴利。在困难的一刻去拜一拜假神，不是的，他们是尽心的去追求更多的假神去敬拜，到处去找敬拜的偶像。箴言，智慧的教师教训他的儿子要远离这些勾引男人的妓女，就是箴言第七章十到二十节，还有其他被禁止的女人，五章一到二十三节，六章二十到三十五节，七章六到九节，九章十三到十八节，二十三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在箴言里，不论是奸淫或者是嫖妓，都是智慧的相反词 ，the antithesis of wisdom。智慧这位妇人Lady Wisdom。呼吁少年人要学习谨慎，学习真理。箴言第八章一到十二节，这个愚蠢的妇人九章十三节，呼吁少年人去一个死亡之地九章第十八节。这个就是恶人的道路和义人的道路，诗篇一章第六节，就是一个少年人快要成年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智慧与愚蠢，恶人的道路和义人的道路。他可以选择一个无法无天的满足自己的情欲的生活，或者他可以追求上帝的智慧。对今天很多的青年男女，这个就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两条要走的路。根据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九节，嫖妓就是一个代表所有的罪的一个总结的词，一个自主不是以上帝为主、自以为主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带着水子 tassels 去提醒他们，在民数记十五章第三十九节，你们佩戴这水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第七条诫命的广义，就是第七条诫命就是涵盖所有的罪、所有的公义的。撒旦就是透过来诱惑我们的五官的情欲，就是正如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撒旦是勾引诱惑者 seductress，引诱我们要转离我们的 忠诚的丈夫，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保罗毫无疑问的是禁止吃者嫖妓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假如这个妓女和这个嫖妓者是结婚的，这个肉体的关系就是字义上的奸淫了。这个就是箴言第七章十九章而讲的，不论是字义上的奸淫与否，就是不论双方是不是已经结婚，这个就是让一位基督的肢体与一个妓女联合，寓意上来说就是让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嫖妓者，这种的比喻差不多是亵渎的。不过这个是保罗所用的比喻，不是我想出来的，这个是非常冒犯主耶稣的，也是非常得罪圣灵的。因为基督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这个罪就玷污了这个殿，藐视上帝的居所。在旧约里进入到至圣所，若没有上帝的批准的话是要致死的。请注意上帝是怎么样的让以色列的那里的圣殿与任何的娼妓 的活动是分别出来的，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所以就算一个与娼妓的关系不是一个奸淫，就是说比方说两方面不是结了婚的，还是违背了我们与基督的婚姻，因此还是违背了犯了第七条诫命。不过这个也不是一个不可赦免的罪。拉赫那位迦南的妇人，她迎接了招待了保护了以色列的探子约书亚记第二章，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个信心英雄之一。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参考雅各二章二十五节。圣经常常提到她的时候说她就是个妓女拉赫，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约书亚二章第一节。圣经的作者称她为妓女，不是要在我们纪念她的时候玷污她，乃是要高举上帝的恩典的。第四大段，同性恋 homosexuality。 圣经常常定同性者的性关系为罪 condemn。 在创世纪十九章，所多玛的男人要求罗德把他的客人呢带出来让我们认识他们，第五节。希伯来文的认识亚达这个字常常是指性交的，正如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亚当认识他的太太，中文是翻成同房的。罗德的回应说这些要求他的客人出来的是非常邪恶的作为，第七节，就指明了他们是想要做同性的强奸的，甚至乎罗德把他的女儿提供给他们，好像这个罪就比较小一点，第八节。这件事情就导致索多玛俄摩拉完全的被毁灭。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二十二节，不可与男人勾合，与女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这个是摩西的律法所说的。还有是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十三节，人若与男人勾合像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的可憎的是，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到这些异教徒抵挡上帝的真理，就是明明的向他们启示真理，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之后呢，就指出这些的后果首先是敬拜偶像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然后性罪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之后保罗还列出其他一些从不信而导致的罪的，但是在这些罪里面呢，同性恋是非常的显著的。请注意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果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亲男色的等等。所以保罗也是指出同性恋是一个很显著的罪。那我知道近年来有一种的同性恋解经法 Gay Exegesis， 把这些经文呢、都从一个支持同性恋的角度去解释的。索多玛的故事，有些人就这样说那个城市里的男人只不过要认识罗德的客人，不是要强奸所以那个认识这个字呢是一个非没有性的意义的。罗德很明显的不是这样了解的。罗德是说他的这个同城市的居民呢是非常邪恶的，比玷污他的女儿更邪恶，因为他的女儿是处女创世纪十九章第八节。犹大叔同意罗德的判断的，很清楚的在犹大叔第七节说索多玛的罪就是淫乱和不自然的欲望。这些新的解经法呢也把其他的圣经所定同性恋为罪的经文也重新的解释。这些解经家说这些是礼仪上而不是道德上的定罪。第二，他们只不过是定某一种的同性恋行为，而不是同性恋本身。比方说在圣殿里的卖淫嫖妓恋童，或者是同性恋的多同伴，或者是不自然的同性恋等等，就是说那些非同性恋者的同性恋行为。我不会在这里详细的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发觉这些完全是不可信的。圣经里面毫无一点点的暗示这些经文呢是在讲除了讲这个明显的教导以外还有任何其他的意义。注脚第九，我们应当常常去怀疑那些的解经的方法是要把圣经去符合一个当代的社会运动或者政治运动的。这个注脚下面我就不读下去了回到文本。只要有人要讨论这些的支持同性恋的解经的话，我会推荐他们看这两本书， Greg Bunson Homosexuality A Biblical View， 另外是 Robert A.J. Gagnon G-A-G-N-O-N The Bible and Homosexual Practice。这些学者们呢都已经很彻底的去驳斥这些同性恋的解经法其实这些解经法呢根本不配有这么彻底的批判的，不过这些学者们已经做到过于需要做的驳斥了。同性恋为什么这么坏呢？假如其中一方或者双方是结了婚的，那当然这个是犯了奸淫了。假如双方都没有发过誓有过婚约，同性恋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上帝对性就是性是婚姻的一部分的这个目的。圣经里的婚姻一定是一男和一女的，神把性的这个功能限制在婚姻这个范围里面。我们下面会继续讲完这个同性恋的这一段的。